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我们仍然看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我们今天看1-30节。妈妈话，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29章1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拉班来的。”
他问他们说：“拿撒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了吗？
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进井口才能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这些羊是他牧放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的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仆人。”雅各就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杰。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拉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
全。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宴席，请辞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
雅各就如此行，把他当男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杰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
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你也让我们看到雅各在来到东方之地，来到拉班这里，他所经历的，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话，求主你自己亲自给我们说，让我们看因着雅各，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保守我们，特别还是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 用你的恩，用你的怜悯来带孩子，让孩子所说了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得帮助。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名将在这里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雅各的性格。我们要借着三十节圣经来看雅各他具有的性格。这是我讲的雅各的性格一，后面可能还会继续讲到雅各的性格，因为雅各在圣经当中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圣经一直就是向我们启示雅各他如何在世上生活。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一到十一节，讲雅各来到了东方人之地哈兰，来到了以后，他看到那里有三群羊卧在井旁，三群羊等着用井水来引羊。雅各就问他们，也就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拿着的孙子拉班一切都很好，也在这里生活。但是雅各感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天还这么亮，日头还这么高，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等着，不将羊引了以后再去放。然后这些牧人告诉雅各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能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地方可能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说我们的羊，所有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所有的羊全到了，我们才能够把井口的石头移开，才能够引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是很缺水的地方，他这里所说的井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井就是什么，打一口井，一直打到有水源的地方，这个井，你这样的井水永远源源不断，可以你可以往上用水。中东地区的井所说的井其实就是个蓄水池，就是说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他们挖一个很大的坑，把这个坑边上全用那种很凝腻的那个不透水的泥那个材料封死以后，到下雨的时候水就流到了这个坑里，就是到时候它就可以用出来喂羊。所以说这个水是有限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水就没了。所以说在中东地区水是很珍贵的，就是说为了公平也是为了节省水，所以说呢他们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等所有的羊全到了，我才能把井口的石头转移开，转移开开始喂羊，就大家所有的羊就是都能够喝到相同的水，相同多的水，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石头移开以后井口就敞开了，我们知道中东地区是很炎热的，如果说你石头一直敞开，这些储存的水自然而然就蒸发掉很多，很浪费。所以说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当然作为雅各他是一个外地人，他不知道这样的习惯所以说雅各他作为外来客人，他也不应该破坏这个习惯，对不对？别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就这样井羊群到了，所以说雅各作为客人，他不应该破坏这个约定，大家所约定的。我们看圣经第十节说，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第十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引开，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到第十一节说，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观念呢？我们看到雅各，别人已经告诉他，这个井石头只能到齐了，你才能够滚开，对不对？石头才能引羊。但是拉杰来了，放他母舅拉班的羊过来，他就不管，他就把井石头挪开了，对不对？这按道理说不受规矩，破坏规矩。当然了，那些等在井边的三群羊的牧者， 没有提出质疑，没有说你不可以这么做啊，我们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来了你就开始引啊。那别人没指出来是为什么？他是客人，对不对？这是一方面，一方面看着他对拉班这种亲切心情的情感，对，在情感之中，我就感到亲人很亲，感到亲人的羊好像就特别就做了这个举动，这也可以理解。所以说他们也没有对他指责，而且我们看到他来到他表妹拉杰那边也没有介绍，先亲嘴。当然这个亲嘴就是一般的，就是说礼仪，不是像我们东方人见面是握手，对不对？美国人见面是拥抱，可能他们那地方见面是亲嘴，这是一种礼仪。但是呢，就是他那种兴奋的感情你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什么？他没有和拉杰介绍我是利百加的儿子，你是我的表妹，没介绍，然后亲完嘴以后再介绍啊。介绍完了以后呢，那他女儿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拉班。你看后来拉班看到那个雅各也什么，也是亲嘴，对吧？这是他们的礼节。我们看到就是说，雅各看到自己的亲人那种心情，那种感情马上就很自然的，没有隐藏的，完全的表露出来。其实呢，作为人来说就应该表达这种情感，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一点情感也没有，看到什么事都永远不接动，我说啊，这个人也挺可怕的，对吧？所有的都是那么严肃，那么一般人这那么按部就班，不戳一点问，一点感情情感也没有。反而有情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人很好处，对不对？有情感，我好就好，坏就坏，我全能够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这个人反而好处。其实人是必须有情感的啊。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因着情感看到拉杰把羊来了，他就引他羊的水，放那个从井里打水给他的羊饮。虽然当时没人指责他，我们想如果说雅各以后不是给拉班放羊吗？如果雅各以后放羊一直这样作为，只要我的羊群赶到，就是把井打开就引羊，引完羊我就完成。如果说他在那边长期这样，肯定别人会烦死他这个人，对不对？大家规矩，大家都讲道理的，你就你特殊，你来了就赢，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等了，大家凑齐了啊，你就特殊，你来了就赢，这样的人我想就会和别人产生矛盾，就会不被别人接纳。在一个团体内，哪怕是一个很松散的团体，就像那些牧羊人其实就是很松散的，你放你的羊我放我的羊，你放完羊你回你的家我回我的家，只是说在羊饮水的时候我们才碰到一起，对不对？我们知道羊不会大家都赶到一起放羊，那草就不够羊吃的，对不对？肯定是分散放羊的。所以在这样松散的团体内，每个人都可以在团体内，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喜好，我喜好什么你感情表露没关系。但是不能够每个人都在一个团体里老是以自己的感情为主，以自己的感情来行事。如果说一个人一直在一个团体里凭着自己的感情行事，自己喜好什么就什么，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说这个人在这个团体里一般来说会被这个团体弃绝。因为什么？你的感情不代表是所有的大家的感情，对不对？你总是以满足你的感情，那么别人的感情呢？别人的感情就不是感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有可能被这个团体弃绝，或者呢这个团体就没法存在，大家就散了。因为什么？受不了， 整个团体就凭着你的感情走，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个团体要有感情，但是我们团体不能以感情来做，永远以感情做事，对不对？我们可以有感情的流入，可以有感情的表达，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以自己的感情来行事。我们作为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教会必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做属灵的团体。但是我们教会是个属灵的团体，教会同时也是个社会团体，也是个社会组织。所以说教会也要按照教会自己的章程来行事，如果说没有章程，大家都凭自己情感做，这个教会就不能够很好的生存，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教会的上个礼拜同会讨会讨论开会，我们教会会下面会报告，就是我提前就说了，我们教会会选在今年会重新选举新一届的同工会主席，同工会会重新选举新一届的同工会，而且到年底这个同工会必须产生。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届的同工会是自己，就是说我们教会刚开始开创，他们自己认定我们就是我们开创了，我们就在一起同工了，没有通过会中的选举。所以说呢，那些同工会说我们只做一年，这一年以后我们必定全部下来，要有同工会的选举，所以说今年年底必须有新的同工会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同工会选举。然后呢，我们教会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归正教会，是走长老制教会，所以说我们教会最后要会走向长老团治理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整个过程选举的过程中，产生同工会的过程中，每一个会员都有你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会员都有你的义务。你有权利，你一定要有你的义务啊！我们要知道，义务和权利是一体两个面，没有说一个人光有权利没有义务的，也没有一个人说他光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如果光有义务没有权利，他这义务也是执行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行使我们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当我们在行使我们的义务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是我们要以后慢慢要在整个教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只有这样按照章程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按照章程实行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这个教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合理的使用自己的权利，也能够真正的能够担当起该担当起每个人该担当的责任，这样我们教会才会真正的走建立在合乎圣经的那个上面的教会，就是我们是有章程可行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如果我们教会大家都按章程行事，我们这个使命和意向才会真正的实现出来，不是凭某一人感情，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你根本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是实现不出来的。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章程做，按照自己在教会里的角色，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和负起我赋予我们的权利和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这教会才能够真正的那个成就我们所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需要有情感，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在情感里面，我们需要有感情，但是我们不能够以感情行事。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雅各是有情感的人。我和大家分享第二点是雅各是一个抓住最好的，雅各的特性是一个抓最好的。 当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看到自己的外甥，我们知道东方人特别好客，拉班也是东方人，他也好客，他就款待了雅各一个月，对不对？圣经里说他雅各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当中，雅各当然也不是过着搬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真正做起客人来，对不对？不是，雅各还是在这里帮着拉班做了许多事情，以至于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怎么为工价。这第十五节拉班跟他说了，显然就是说雅各在这个做客的时间他是有所付出，拉班也看着雅各是给他做工了，是说我不能白白在那里做工，你给我讲个工价。讲工价呢，这就引出了后面很长的一段故事。因为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利雅眼睛没有神，眼睛所说没神不说眼睛瞎，就是大家知道有的人眼睛特别有神，一看有灵气，就是说一看那个眼睛一转，就是马上就做什么事都明白，听什么话都能听懂。那有些人，有的人就比较反应慢半拍，像我这样的就是眼睛没神了，就是说老半天啊，哦，是这回事啊，对不对？有的人你说一句，妈，你点半句，他说半句，你不用说他就明白了，这就是眼睛有神的人，灵气，对吧？但是呢，利亚他眼睛没神，显然就是说拉结眼睛肯定有神，说比较嘛，对，有神没神全是比较的。而言，但圣经没说拉结就是眼睛有神，只是说拉结长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所以说呢，当拉班问他我要付工价，他就说我愿意为娶拉结，我给你做七年工。拉班同意了，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至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显然拉班同意了，你看啊，这个工价七年，把女儿嫁给他，再说我女儿嫁给别人也是嫁，对不对？这拉班很不客气，我嫁给你，你白给我做七年工，没问题。圣经说雅各因为爱拉结，这七年工作如同几天。我们真的看到那个雅各爱拉结拉爱到什么程度，他七年工作，说老话七年是漫长的365天，在雅各好像没几天就过去了，这就是爱，你知道吗？这就是爱的力量啊！就因为拉结他的确爱拉结，因为拉结的确是美貌，在他眼里看来拉结是最美貌的，对吧？所以说我服上什么都不过分。当然到七年期满了，看来拉班并没有想把拉结给他。为什么七年满了，拉班应该张罗这件事嘛，你长辈了，你要把女儿嫁给雅各，你应该张罗，没有张罗。雅各跟他说我已经服侍你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还要别人申请。那显然就是说拉班就想装糊涂，对不对？我不张罗这件事，到雅各提出来以后，拉班才给他张罗这件事。好，拉班给他张罗完这婚姻，我们知道东方人的婚姻有点像韩国人的婚姻，七天。那时候我在兵团的时候，那个有个韩国人，韩国人挺怪的，他妻子的兄弟结婚，他先回去了。我说你妻子的兄弟结婚，你找什么嘛？你先回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回去喝酒啊。他妻子嘛，要到结婚那天才去。他说我们要喝七天酒，大酒缸，围着大酒缸喝。喝醉了躺在那，醒了就唱跳，能喝就喝，喝七天。那个中东地区也是这样，所以说喝七天酒，第一天喝完了，完了就要把那个女儿送到和雅各同房嘛，他就把大女儿利亚送到雅各的房子里去了。 说实话，雅各的确真的没想到他的岳父会有这一招，你知道吗？这一招他根本没想到，他也不会去在同房的时候去确认一下是不是拉结，因为你没想到你就不会去确认一下嘛，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肯定我跟他说娶拉结肯定是拉结，我怎么还会去确认一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说老实话，那个两个女儿身材可能长得差不多，只是一个眼睛有神，一个眼睛没神。说到天黑了，你也看不出眼睛有神没神。反正拉班就把利亚给送去了。他是第二天才发现，发现了以后，他对拉班说：“你向我做什么事？我服侍你的事，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这真是让我们看到。雅各他非常不满意，对不对？这个欺骗的确很厉害，因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和利亚结婚的事，现在完了，利亚成为他妻子了，对不对？说老实话，这个放到今天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只要两个人谈朋友半年以上，你到同房绝对不会搞错的，因为什么？半年天天在一起说话声音什么脾气秉性人身上的气味都知道，那一换一个人肯定会发现。这另外一点说明什么？雅各在那里干了七年活，其实和拉结很少接触，对不对？很少接触，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你不是说他只有恋爱的社会，你完了确定朋友关系了，你可以两个人在一起谈朋友，他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呢，分不清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像今天谈了半年朋友，不要说七年，半年以后，你拉班想偷梁换柱，把利亚嫁给雅各。拉结也不同意啊，我和他谈了这么七年朋友，现在嫁给他了，对不对？不可能。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情况就是，虽然说拉结要成为雅各的妻子，但是平时接触是很少的，因为雅各出去放羊，是吧？也很少回来，你就是放羊就是在外面睡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欺骗的确是很大的欺骗，对不对？因为雅各从来没有想到和利亚结婚的事情，说你做什么事啊？为什么欺哄我？雅各义正言辞的对拉班提出两点，一个就是雅各，我服侍你七年是为什么？为拉结。现在你偷梁换柱不是拉结，拉结的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因为拉。不是利亚，因为拉班那个我名字要混了，因为拉结，我服侍你期间是为拉结，不是为利亚，对不对？我看拉结美，我爱拉结，所以拉结是七年服侍你的价格，那你利亚就不是七年了，你这就是欺骗嘛，对不对？啊，另外一方面。拉班就是说雅各根本没有想到和利亚成婚，所以拉班是骗婚，对不对？你是个欺骗的婚姻。雅各有权不承认这样的婚姻，我根本没想娶利亚，对不对？其实这样的问题就很严重了，大家想一想，如果雅各说我不承认这样婚姻，这七天婚姻啊还在举行了，第一天晚上嘛，那这些邀请来的朋友怎么样说利亚以后怎么样做人，对不对？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啊。但是呢，拉班的确高一手，他早有准备，他就编排一个理由说，我们这里大女儿没有出嫁的啊，我们不能把小女儿嫁出去，这是规矩啊，但是我们这里这方就是这个规矩啊，这是不是个理由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了， 但是你拉班，你说这个理由有点说晚了，是不是啊？你要有这个理由，你就是说在和雅各定，雅各说我为你小女儿做七天的时候，你要告诉雅各，但是我大女儿的先嫁人，对不对？我大女儿没出嫁，你做完七年，我小女儿也不能嫁你。你这先说明啊，拉班没有说，到现在来搬出这个理由来了。另外一方面，你大女儿没有嫁出去，对，我不能娶小女儿，但也不一定你大女儿必须嫁给我，对不对？所以雅各完全有理由，就说你这个做的，你拉班做的完全不对啊。第一，我的工价我是为了拉结；第二，你说你利亚没有嫁出去不能嫁拉结，那是你利亚也不一定要嫁给我，对不对？这两点，所以说雅各完全有可能，就是说整个婚姻就变成，知道吧？就是说没法收场的程度到，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拉班的确他早就想好了，他说这样完了呢，就说我那个你和利亚呢和大女儿七天婚姻以后，我小女儿就给你，对吧？这是拉班又个计谋，对吧？我你要做七天工，你说要是为了拉结做七天工，对，我小女儿也给你了，对不对？你七天婚姻结束以后，拉结仍然和你结婚。当然其实拉班想这一切招，他自己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留着雅各继续为自己工作。拉班将拉结给雅各为妻，就七天以后，拉班仍然把拉结给雅各为妻，条件呢是雅各继续服侍他七年。这样看来呢，实际上雅各为了拉结要服侍拉班十四年，对不对？就利亚他没有想为利亚服侍拉班，所以说其实雅各要为拉结服侍拉班十四年，雅各没有跟拉班讲条件，就同意再为拉结继续服侍拉班七年。这就看到，因为雅各爱拉结，就是因为这个爱，七年、十四年都没关系，这是个爱，在他看来，七年也行，十四年也行，我反正要得到拉结，这是雅各的一个要抓，他认为拉结是最好的、最美的，我必须得到他，至于我花多少大的代价，都不在乎，所以说你再嫁七年他也同意，因为雅各认为这是值得的。这可以看出雅各一个性格，他为了得到那拉结这个最好的，他愿意舍弃一切其他的。这是七年，说七年人的生命有几个七年，对不对？七年其实就是他舍弃自己七年的生命啊！你都现在公家变了，本来是一个七年变成两个七年，他就等于他多舍弃了七年的生命啊！这就是雅各的性格，他要抓最好的。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雅各抢夺以扫长子的名分，雅各曾经为了得到以扫长子的名分买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名分，是这么简单吗？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名分吗？不是。其实我们看到雅各一直纠缠着以扫要这个长子名分，纠缠来纠缠去，纠缠来纠缠去，到最后以扫有一次以扫打猎回来饿得肚子实在受不了了，雅各又跟他说这件事，以扫为了吃这碗红豆汤就随口就答应了，所以说雅各才成就了这个长子名分，得到了长子名分。 这个得了当名分，看来是因为红豆汤，其实是雅各锲而不舍的这个精神啊，我要抓到最好的，长子名分好，在以色列面前，长子名分是在所有子女当中，长子是最重要的名分啊。所以说雅各就是锲而不舍，我就要抓到，一次一次和以扫说到以扫说烦了，以扫也饿了，就把长子名分就轻易卖给他了。所以说雅各的这种要抓最好的精神，使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也我们这今天又看到雅各要得最好的精神，为了娶到拉结，服侍拉班七年，需要再下七年，他也不觉辛苦，也没有感到吃亏。所以这就是雅各那种要得最好的这种性格。其实这种性格，雅各，我们从雅各身上看到，他因着他这种性格，他也要舍弃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说为了娶到拉结，他要舍弃七年，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要抓最好的这种性格是以自我中心，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抓最好的是应该的，只是什么样的人叫有自我中心呢？我要得所有的好处，我就是不愿意舍，我一个也不愿意舍，所有的好处我都要抓，那是自我中心，自己是第一，我别的我全都舍，我只有抓最好的，那不是自我中心啊。我们也真的看到在圣经里也提，怎么说呢，也没有反对我们要去抓最好的。所以说雅各的要抓最好的性格是蒙上帝悦纳的。为什么说圣经里说抓最好的圣经没有反对呢？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讲了许多天国的比喻，其中有两个记在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可见从这里来看，要得最好的并不是问题，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过能要想得最好的不是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想得最好的，我是不是有私心？不需要，你答要得最好的，但是你不要去想我要得所有的，我要得最好的，你必须会舍弃其余的一切，哎。当然，我们从婚姻上来看，雅各为了得到拉结，雅各为了得到拉结，就说他认为是最好的。其实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有很多弟兄一直一直没有找到妻子另一半，到40岁还是找不到。有的姊妹一直没有找到另一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找不到，但是有部分人是这样。为什么？一看这个人挺好啊，黄了，处处觉得他有缺点，黄了，找第二个没有第一个好，找第三个没第二个好，找第四个没有第三个好，永远找不到。到最后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看别人都挺好，看别人的妻子挺好，看别人的丈夫也挺好，就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就是问题在出来了，他不知道他什么是最好的，他也不知道他所最好的要受他环境限制，要受他所在的时代限制。你不要看最好的西施，哎呀，是古代有个什么美人，你想这个最好的，那和你没关系。不要看别的地方还有好的，没关系，还有别的妻子好，别的丈夫好，都和你没关系。要看 在你的范围内你找个最好的你使劲抓住就行了，而且要舍弃一切，对不对？你这个精神你一定能找到另一半，对不对？就像雅各似的，雅各其实他最好的，你说拉结就美到这个程度吗？整个中东地区拉结最美吗？不是。雅各很清楚，利百加说你要在我母舅儿女里面选一个，利亚和拉结最好的，在那个范围里选最好的，对不对？在一个历史时期，在你同岁数里面你选最好的，你不要无边无际的去想，你想是那是没用，就是你要知道，要衡量明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在你所处的，当你已经进入婚姻岁数的时候，什么是最好的？你就是这样，你不要，你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想一个最好的；你过了婚姻，你又想一个最好的，那都没关系，没用。就在你这个时代，在你这个时间，你选一个最好的，你要为这个负上自己。当然，这全是人的在世上选最好的原则。其实世上最好的都会过时，都会有时代时间限制，有时代限制，有环境限制。就有一个最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不会过期，永远不会有时代限制，永远不会有环境限制，这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我们认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计较任何的代价去得到它，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不喜悦我们，哎呀，这也好，这也我也得，福音好吧，好也得，世上好吧，世上也好，我也要得。上帝不喜悦，福音最好的，世上全是粪土，我就要得福音。你不能说所有的好的全是围绕我转，这是自我中心，我只有抓一个，这不是自我中心，我要舍弃很多。如果说我要抓世上一切所有的，那就是贪心，我的心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不但要福音，我不但要将来的永生，还要今世的福分，一切的福分，这个不可能啊！所以说贪心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的，人的贪心永远不会满足。你只能在你所处的环境中你选择最好的，你抓住不放，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也是圣经里记载要我们去算计，我们去得最好的代价，因为你不可能得最好的却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你一定要舍弃很多许多的东西去得那最好的。圣经在路加福音14章28到33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代价，必须有时才有得，不可能我们能全是得啊！当你认定一个最好的时候，你就要舍弃一切去抓那最好的。路加福音14章28到33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成？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着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披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特别是前面两个例子，看了这两个例子，似乎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得不着，我们就不要干。当然我坐下来花三句话费，你如果说得不到，你就不要去得啊。如果说我们领兵去打仗，有20000人领着20000人来打我们，我们只有10000人，我们算计算计着量了，我们赢不了，我们就和他讲和。这两节经文看似好像就是说，虽然盖房子盖成的是最好的，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算计了干不成，你就不要去干。好像是有一万，有一个人领着20000兵来打，我能打败他，把他赶走是最好的，但是我打不败，我算计打不败，我就和他讲和，就是次好的，我不和他打了，对不对？似乎好像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大家看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其实他这句经文说什么呢？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不能盖成？然后或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着量？是什么？这是世人的算计方法，对不对？世人盖房子，你先算计；世人你要出去打仗，你去算计。我得不到最好的，我得吃好的也行，对不对？但耶稣是不是赞成这观点？不是。其实我们看最后一节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前面两个例子什么意思？世人会算计我能不能得最好的，我如果说我盖房子我盖不成了，别人笑话我，我丢面子什么什么，对不对？我打不赢了，我耶稣后面那句话，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拿我们算计吗？其实耶稣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算计，这是世人做的，盖房子要算计了再盖，盖不好我怕我丢脸什么什么。耶稣后面那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算计，你就跟着我就完了，对不对？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我们有时候就会理解，把前面的例子理解，你前面的例子是世人他们会这么做，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你不要这么做，你算计都没用，你就跟着他，对不对？所以说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最后一节，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强调的是我们要舍弃一切，包括我们算计也好，包括我们打仗能不能打赢也好，都不要算计，你就撇下一切，输赢不在我，房子盖不盖成不要考虑，怎么丢脸不丢脸那都没关系，我就跟着耶稣。就是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撇下一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们要抛弃一切过滤，勇往直前的得那最好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必得着。这就是这圣经不会有矛盾，就既叫我们算计，又说要努力进入。马太福音说有保障，我们就变卖所有的去，不加思考，没说你思考你变卖所有的能不能买到这块地，他没叫我们思考，只是变卖所有的我就去买那块地，对不对？得最好的。那圣经到路加福音就说，哎呀，你要算计啊，算计如果得不到就不要干啦，如果打不赢就不打了。不会，但圣经就变成矛盾了嘛，对不对？其实圣经知道这是世人的做法，世人会坐下来和气，世人会坐下来那个着量商榷能不能打赢，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就是撇下一切跟随，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信称义，我们还是仍然是因信称义，我们这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我们能得到耶稣基督完全是我们因信称义，只是说信的人必然会努力。如果说我信了我却不努力，我已经得到那最好的了，已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已经给我了，这个新生命是最好的，天国永远生命是最好的，我却不努力，不可能。所以说努力得到最好的，这是蒙神喜悦的，为了天国我们要舍弃地上 所有的努力得到最好的。这也就是上帝为什么看重雅各，为了得最好，抓住最好，要得最好不放，而能舍弃一切的那个。我们不能说雅各有这个性格，甚至可以说是神塑造了雅各具有这样抓住最好的性格，所以雅各能够被神用。圣经记载的雅各这种抓住最好的性格，也让我们后人能够效法雅各，舍弃一切，抓那最好的，执着追求那精神。只有抓住最好的，只有认认真真的舍弃一切去抓那最好的，那个最好的你才能抓住，要不然抓不着。好，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遵守承诺的雅各。在雅各的个性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遵守承诺。有人说，很多圣经书都这么说，雅各是一个心中很诡诈的人，因此呢，你看他诡诈吧，然后让他去遇到拉班，一个比他更诡诈的人，让他在更诡诈的人底下受辱。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说雅各有诡诈有点过分。我去查字典，诡诈什么意思啊？查字典，诡诈就是狡诈啊，诡诈字条后面就是狡诈。这还没解释清楚，看狡诈，狡诈是什么？狡诈就是狡猾奸诈，狡诈解释是狡猾奸诈。我想诡诈其实就是狡猾奸诈。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说，雅各是有点狡猾，但是雅各不奸诈。雅各狡猾是有点狡猾，后面我们看到他和他岳父那个拉班都心眼一样的事，他有点狡猾，但是他不奸诈，我不骗你，对不对？奸诈是什么？连骗带拐，你知道这是奸诈，那说话不算数，那是奸诈，对不对？这个人这个中文字解释啊，就是说我中文不是很好的，只是说和大家分享这个奸诈这个字绝对是贬义词，狡猾呢也是贬义词，但是狡猾呢和智慧有点，你知道不好意思的话，狡猾就智慧 OK 了，奸诈你不能把它放到不好意思里，永远没有不好意思和它平等的。这个我是觉得雅各有狡猾之处，但是他奸诈的是他岳父拉班，他中奸诈啊，明明答应雅各说七年以后我拉结，你娶拉结为妻，变了，这才叫奸诈，对不对？我不变，我说啥是啥，那不能说我奸诈，对不对？像拉班这是奸诈，对不对？所以说雅各呢是一个，我们看雅各是一个很遵守承诺的人啊。第27节，拉班对雅各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就是说和利亚婚姻七天，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拉班能够如此说，不是拉班良心发现，哎呀我骗他，不是拉班他这样说是为了留住雅各，就答应婚姻七天结束以后就把拉结给他为妻。因为什么？因为雅各是为拉结做七年工的，你如果说你不把拉结给他，雅各心里是这个不满是过不去的，对不对？你我为你做了七年，然后你拉结不给我，把利亚给我了，然后说再做七年，所以说拉班是不敢提你再做七年我才把拉结给你，那是说不过去，雅各可能我一下子就走了，你知道，所以说他就是我给你以后你再给我做七年，这也是拉班的狡猾，你知道，我给你再给我做七年。所以说呢，拉班把拉结给雅各，雅各似乎前面七年的做工也有果效了，因为我拉结娶来了嘛，对不对？ 可以呢，他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平衡一点，再做七年也无所谓，因为拉杰已经和我生活，他爱拉杰嘛，对不对？在生活在一起，他也得到满足嘛。所以说，拉班拉雅各娶了拉杰以后，再继续服侍他七年，这个有点什么？有点什么相像呢？这个举例不太准确啊，有一点像奸商一样，奸商怎么样？紧俏商品，提价本来买七块钱，现在买14块，然后呢打出个牌子，买一送一，完了滞销商品一起送给你，买一送一喊，你知道吧？有点这个意思在，就是其实我可以说利亚，不说利亚这个人怎么不好，但是利亚这个人的确在雅各里面，雅各眼睛里没有分量，对不对？要不然雅各不会不娶利亚，就挨拉圾挨到这个程度，对不对？这个和好和利亚好坏没关系，只是说雅各就看那是最好的，那你没办法，就是最好。所以说利亚就变成那个滞销商品，对不对？现在你要拉圾吗？啊，拉圾给你，但是你带着利亚，对不对？就变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利亚也做七年工，也是利亚也该买了七块钱了。这是拉班的狡猾，对吧？但是雅各能不能变卦？我跟拉杰结婚以后做了一年两年，我不干了啊！我当时跟你说的，我做七年拉杰，现在我拉杰结婚了，我带拉杰走，对不对？能不能这样？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啊！我就跟你商定的是拉杰我给你做七年，我没说我做14年拉杰，利亚是你要带来的，那你是你的事，对不对？但是呢，雅各绝对没这么想，这是我这个心态不好的人想法。雅各不会这么想，对不对？雅各甘心，他不找理由，我就再做七年，再做七年就做七年，对不对？也就是说，雅各允许拉班不义，我雅各不做不仁，我不能不仁，你可以不义，对不对？我们就看到雅各是遵守承诺的，我承诺给你，我就做到就做到，你说七年给我七年，虽然不合理，但是我答应了我就做，这就是雅各的脾气个性，遵守承诺，对不对？所以说讲幸运，遵守承诺，其实这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拉班没达到这个准则，对不对？他不遵守承诺，说拉杰给雅各却换了利亚，对不对？但是其实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信用，讲承诺。如果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讲承诺，不讲信用的，后面什么东西都谈都没怎么谈了，没意思了。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说跟他说的好好的，这说一转脸变了，在所有的人面前答应的好好的事，一转脸又在所有的人面前我没说过，所以说这种你根本没法和他谈，对不对？所以说讲信用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什么都不用谈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躲了远远的，对不对？其实美国人在这点就是说很厉害。其实我孩子就说了，美国人说你上当一次是他的错，你上当两次就是你的错，就是什么意思啊？骗人的人永远在这个社会没有地位，你寸步难行，你不讲信用，在美国社会没有信用，干什么都干不了，开公司开不了，买房子买不了，买车子买不了，贷款贷坏不了，你因为你信用一坏什么也不是。因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所说的话，你说的话做得再好听也没用，因为你是没有信用的，你所说的话都可以不算数的。这就是其实一个信用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个信用在看来是外面对人的行为，我和别人有话语，有生意上的有什么事，就是说和别人的行为互相往来的。其实信誉在人内心里面是一个诚实的性格，就这个人诚实不诚实，诚实的人一定有信誉，不诚实的人他讲信誉，某些事情他会有信誉，关键的时候他就不讲信誉，因为他本来不诚实。所以说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决定他有没有信誉，会不会讲信誉，对不对？我们看到雅各是 内中诚实的，是一个讲信誉的人啊。诚实，圣经特别强调，我们做人一定要做诚实，一定要有信誉，在外面就是信誉，在里面就是诚实，是吧？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腓立比书一章十节。腓立比书一章十节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诚实放到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说你要做、你要圣洁，没有说你要公义，没有说你要爱，诚实第一点。你如果一个人如果不诚实，爱也是假的，公义也是假的，圣洁也是假的。你不诚实的人什么都是假的。所以只是圣经说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你看这诚实放了多重的位置。紧接着腓立比二章十五节又说了，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诚实才能无瑕疵，不要我没瑕疵，不诚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瑕疵，永远是瑕疵。所以诚实很重要很重要。上帝说那个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上帝喜欢所喜欢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上帝就是看，有的人说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诚实的信仰，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就是要诚诚实实，你要虚假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稣与撒玛利亚人谈话，耶稣与撒玛利亚人谈话的时候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看到诚实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诚实是我们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没有一颗诚实的心灵，没有在心灵中诚诚实实的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讲道，我们所有所做的，只要心里没有诚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不蒙神纪念。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心里诚实不诚实神是知道。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伪装来可以欺骗人，但是绝欺骗不了神。我们心里如果不诚实，在神面前神是一目了然，我们如果心里不诚实，所做的都是没有意义。所以说神是亵慢不得的，千万不要用虚伪的心来敬拜神。我们一定要在诚实无畏的心里面去，在耶稣基督信仰中追求圣洁，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才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好，我们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我们需要有热心，我们不需要，我们的信仰不是冷冰冰的就整天在那边讲大道理，不是，我们需要有热心，需要有热情，需要有热心。但是热心和热情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本，这点区别。我们不要仅在热心和热情上就满足了，热心和热情需要，但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信仰需要的是我们意志上的归顺，归顺耶稣基督，我们意志上降服耶稣基督。我们要认定在我们人生当中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最宝贵的，最好的，是我们要抓的，是我们愿意舍弃所有的，我们要抓住这个宝贝的。就像保罗一样，就像保罗的性质一样，保罗说什么？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到基督。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应该有的心态，也要像雅各一样，我要抓住那最好的，可以舍弃其他的一切，我们就要抓最好的，用一颗诚实无畏的心，在耶稣基督里追求圣洁，必蒙上帝的悦纳和赐福。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你也将历代的众圣徒相见证围绕着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在地上如何行。求你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诚实无畏的来到你的面前，真正的追求认识你，侍奉你。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